赚得的钱12.5%来自知识，87.5%来自关系，是 John Maxwell 所写的这本书的 Winning Attitude 第31页所说的。国际 Robert Half 公司这样说，员工离职34%因为成绩没有被赞同或 认同或赞扬，29%因为低薪，13%职权混淆，8%因为人事冲突，其中除了29%低薪以外，其他都是人际关系。时代杂志1995年10月2日所出现的这一篇文章讨论情感智慧 EQ， 他说行为研究的结果发现，一个人成功20%来自他的 IQ 智商，80%来自其他的因素，主要是人际关系跟情感智慧。 Brian Tracy 所写的这本书 Maximum Achievement 第259页这样说，95%被解雇的员工是因为人际关系差劲，5%因为技术能力低落。我要问各位中国人在美国，哎呀，美国人讲笑话我们都听不懂，他们的 party 我们不太去参加，我们以为我们的技术很厉害啊，美国人不会做了都会做，可是如果你不会做人，请问还在公司 reorganize 的时候最先走路的是谁啊？不会做人还是技术差一点呢？不会做人常常惹老板麻烦的。 Willy City 一个天才，好厉害，他 IQ 很高，多高呢？8岁高中毕业，11岁做哈佛大学教授，安尼厉害不？十一岁做哈佛大学教授，有厉害不？8岁高中毕业，安尼厉害不？哇，他爸爸把他当作摇钱树，到处去展览他的数学天才，赚了很多的钱，但他讨厌他的爸爸把他当作摇钱树。新闻记者跟在他的后面拍照，咔嚓咔嚓咔嚓，就是全世界最厉害的天才，但他不会做人，他就转过身来把一杯水这样泼在那新闻记者的头上，所以新闻记者现在个个讨厌他，爸爸也没有办法跟他相处。他最后拣选不要做哈佛大学的教授，回到波士顿那里，在一个手工工厂里面做一些微薄的工作，赚取微薄的薪资，做一些 manual 的工作。死的时候46岁，死在一个 Boston 租来的 apartment 里面。医生以收集公共汽车的转车车票作为他最大的嗜好，他的天才通通都浪费了。他如果不会做人，罗斯福总统这样说，成功的公司当中最重要的一项是与人相处。洛克菲勒这样说，我付高薪给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远超过日光之下其他人的能力。现在最有钱的人名字叫做 Bill Gates， 各位请记得，凡是名字叫 Bill 的都非常厉害。 Bill Clinton 好厉害， Bill Gates 好厉害， Microsoft他有将近2-300亿美金的身价，2-300亿美金你知道多少吗？单单吃利息你一辈子就吃喝不尽。还有一个最厉害全世界的布道家，一次讲到100多万个人听，名字叫做 Bill Graham， Billy Graham， 在纽约中央公园，所以凡是 Bill 的都非常厉害。还有一个人名字叫 Bill Gaither， 有没有听过？很厉害的圣经学者，我认为他圣经实在是非常厉害。还有一个人名字叫做 Bill Bright， 全世界最大的宣教团体 Campus Crusade， 10,000多个宣教士全世界各地。我名字本来叫 Gordon Lee， 现在想要改名字叫 Bill Lee。 我们这里有没有人叫 Bill 的请举手。真的有一个叫 Bill， 有没有请举手。我们替他拍手，他叫 Bill， 来来来。好了，请问全人类历史上最有钱的是洛克菲勒还是 Bill Gates？ 你们猜猜看，哪一个比较有钱？好，拿数目的价值来说，现在 Bill Gates 比较有钱，但拿当时的币值来说，你们猜猜看哪一个比较有钱？洛克菲勒，他说，我聘请人，不管这个人是哈佛还是耶鲁，我要这个人非常擅长处理人际关系。保罗盖蒂这样说，一个主管不管他拥有多少知识，如果他不能带动人完成使命，他是毫无价值。 AT&T 一共有3个公司，一个是在芝加哥的 Naperville， 另外一个是在 New Jersey， 还有一个是在 Columbus Ohio。 我们可能把说、哦、还有 AT&T 现在改了名字叫 Lucent， 画一个光光的圈圈，然后他股票分离出来成为一家新公司的时刻，克伦伯斯的报纸第一页是这样写的：我们刚刚诞生，但是已经100岁。哇，原来 Bell Lab 已经100岁，哇，好厉害！如果 Lucent AT&T 的 Lab 在克伦伯的地方倒台的话，我们教会马上关门。为什么呢？我们教会30-40个在那里上班的人都很有钱，靠他们奉献。哇、哦、哇！哦所以我们对那个公司很好，常常为 AT&T 跟 Bell Lab 祷告的、哦、有一次 AT&T 一个高级主管，人家问他说，如果你有一个中级主管位置出缺，你会找谁呢？他说，我不管这个人，如果他要给他做中级主管的话，他是哈佛毕业也好，耶鲁也好，我要这个人，第一，人缘很好，第二，能够赢得别人合作，第三，他人脉资源非常丰富，交给他的使命他能够完成。所以基督徒学习做人是非常要紧的。高中的时候我不太会做人，那时我念台南一中，我高三的时候啊，病也错一当时我没有认识他。不过台南一中一到六月学生要毕业的时刻，凤凰树开满了火，一般红的那个凤凰花，树上就有知了蝉，这样叫叽叽叽叽。有一天我就约了3两好友，高中的时候躺在凤凰树底下一起做梦，我就告诉他们说，何各言而至，说说看你们将来的志向吧。有一个人这样说，我希望将来当选10大杰出青年，蒙总统召见。另外一个说，我希望将来赢得奥林匹克运动会金牌，回家的时候到处照相，蒙总统召见。我就要告诉他们说，我将来做总统召见你们两个。哇，没有想到被陈水扁拿走了。哎呀，我高中真是不会做人啦、啊，说话不知道得罪多少人啦、啊。我们说这种说话欺负别人的，当然叫做做气气的。啊，这华语怎么说啊？啊？做气气的，哇！但感谢上帝，自从我信了耶稣以后，我逐渐发现一个事实：上帝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不同的个性、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才干、不同的语言习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被上帝所使用，这是上帝最伟大的地方。你们说对不对啊？每一个人都能够被上帝用。我其实很厉害的地方不多，我一生最好的地方只有3个字而已，你们都比我多。第一个我会想，第二个我会讲，第三个我会写，我只会3个字。你们都比我好很多。我们如果学会尊重别人，人际关系会更好。如同哥林多后书5章18节那里所说的，神透过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托付给我们。我们劝你们跟基督和好，使我们可以互相和好。因此政治家和企业家以及宗教家看法是一样的，人跟神和好，人跟人和好，人跟自己和好，能够引发你人生非常美好的发展。如果你有良好的人际关系，第一，人脉网络成为你非常有价值的资源；第二，你有机会成为优秀的领袖，人们乐意协助你成功；第三，你能够把智慧精力集中在创造性的建设。紧张的人际关系使你忧虑跟烦恼，以致忧虑跟烦恼把你所有的 emotional energy 通通消耗尽尽，你不能做有建设性的贡献。第四，你有优良的人际关系，你对自己比较自信，自我形象比较好。第五，跟你同事的人生产能力比较高，因为他不必担心你会暗地里斗争他，暗箭会暗算他，他不必担心这个。第六，你会比较快乐，心理很健康。第七，你拥有比较好的成功机会。听说历史上最会做人的叫 Andrew Carnegie， 他多厉害呢？ 有一个卡内基，他以前是 Pittsburgh 那里全美国最大钢铁公司的董事长，钢铁工，其实钢铁知识不多，但他很会用人，大家都服他，所以他使用特别有技巧的人。你是 PhD 替我做事情，我给你很好的薪水，而且我对你很好，所以他好会用人，多厉害呢？你听听这个故事就知道会做人不会做人有差别多大。他进工厂去视察的时刻，几千个员工，董事长来了还得了，结果有一个工人刚好在那里吸烟，他的头上面一块牌子写此处禁止吸烟 No smoking。 假如我是董事长了，我就骂他了，说你瞎了眼了，你头上那么牌子你不会看了，这里说不能禁止不能吸烟呢，你吸烟会妨碍我们公司里面的安全呢，而且那个吸烟的烟灰一掉进钢铁里面，那个钢铁的品质就会差多了。可是 Andrew Carnegie 还会做人，他就对那个工友笑一笑，他说某某人，假如你在休息的时间出去外面把这根香烟吸完然后再进来继续工作的话，我会很感激你哦。哇，恭维有够好听。他为什么这么厉害？原来他在英国发生一件事，还没有移民到美国以前，以后他就一生学会这个功课。他养了一只公兔跟母兔，这只公兔跟母兔住在一起，你们都晓得公兔跟母兔住在一起会发生什么事？哇，生了好多小兔，结果他也没有钱养这许多小兔，他就去找所有邻居的小朋友来对他们这样说，哎，如果你们在30分钟里面把饲料跟草拿来的话，我就叫这一只兔子叫 Mary， 这只兔子叫 Andrew， 这只兔子叫 Paul， 另外这只兔子叫 Melissa。 哦，不到30分钟，那些小朋友通通都把草跟饲料带来了。那一天 Andrew Carnegie 学习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他说所有的人类最喜欢听的是自己的名字。从那以后，他公司7000个员工，他可以记得每一个人的名字 ，first name 马上叫出来。哇，好厉害！我要问各位哈，如果我们这个房间里面一共有100个妈妈，这边有100个小孩子，100个小孩子，哪一个小孩子哭，自己的妈妈一定是知道，相信这个的请举手，会听自己的妈妈一定听出来的请举手。哎，很奇怪耶，妈妈的耳朵。100个小孩子在哭的话，你怎么知道是不是你的孩子在哭呢？但做妈妈就是有这个本事。同样的道理，我如果在吃饭，200个人吃饭的时候，有一个人叫一下李顺长，哇，我马上把头转过来，为什么呢？我对我的名字是非常敏感的。后来 Andrew Carnegie 使用这个方法，他所写的这本书里面也说，第一个一定要背诵别人的名字。原来他在钢铁公司里面工作的时刻，打听到 Pennsylvania 有一家大铁路公司要卖铁轨，他预先探听到那一家大铁路公司总经理名字叫做 Thompson， 他就成立了一家小公司，起名字也叫 Thompson， 然后去跟这一家大铁路公司说，我们把铁轨卖给你好不好，你看我对你那么崇敬，我就叫小公司就叫 Thompson。哦，那个汤姆森觉得这个人怎么会对我这么好呢，马上生意就做成功了。后来康奈蒂有一个生意上的敌人，名字叫普尔门，两个人竞争卧车卧铺的生意，冤家路窄，一天往纽约的火车上面两个碰见了。但是这个钢铁大王康奈蒂好厉害，他就说，哎呀，普尔门先生，我们两个人这样竞争，大家没生意做，而且也没什么利润，我们握手言和，组织一家新的公司，然后我们就可以赚钱好不好？普尔门说，好啊，但是这家新的公司叫什么名字呢？通常一个人不太有信心的时候讲话嘴唇都不动了，都是讲，那这家新的公司叫什么名字呢？我很会讲这种话，嘴唇不动肚子就发出声音，你会不会？你也会呀、啊，哇哇，你真的以后是很优秀的讲员，哇！结果他就说，嗯，好了，这样好了，这家公司就叫你的名字叫普尔门，好不好？果然那一宗生意马上又成功了。原来名字对人类是这么重要的。受欢迎的人一共有这4个品质跟特征， 所以第一个，你要成为人际关系很好的人，你要满足人类的四项需要。人有被肯定的需要，所以肯定别人的人都是受欢迎的。人有被爱的需要，所以爱别人的人都是受欢迎的。人有被尊重的需要，所以尊重别人的人都是受欢迎的。人有被接纳的需要，接纳别人的人都是受欢迎的。我们如果学会像基督耶稣一般给予我们肯定，给予人类爱心，给予人类尊重跟接纳，那么就赢得世人的心。我一生当中怀念好多个人，我要请问你，你一生当中最怀念谁啊？你头脑中有没有出现一个形象啊？我敢保证99%，你脑中所出现的那个形象，那个人一定是肯定你的人、爱你的人、尊重你的人、接纳你的人。你一生最怀念的，我一生最怀念的谁呢？纽西兰来的宣教士叫做苏美恩 Ann Scott， 他现在70岁，回纽西兰了。为什么呢？我25岁才信耶稣2年半的时候，有一天，我的顶头上司就是我的太太，召开中学生夏令会的筹备会议，我们40几个辅导被邀请，我们要邀请建中的、师大附中的、北一女的、二女中的中学生到基督书院去开夏令会，节目内容怎么安排呢？吃饭怎么办呢？伙食呢？住宿呢？辅导的安排呢？好了，我们几个开筹备会完了以后，我们说晚上要请谁带领布道。没有想到 Ann Scott 竟然提名我的名字。 Ann Scott 非常会带领学生工作，我怎么知道他厉害呢？他说你们带领小组查经的时刻，眼睛看圣经一定要看得一清二楚，圣经有讲的你没看见太可惜，圣经没讲的你看见了太可怕。我们复习一次哈，圣经有讲的你没看见怎么样？太可惜。圣经没讲的你看见了太怎么样？太可怕。哎，我告诉你，很多人读圣经真的看见圣经没讲的呢。为什么呢？因为他正在想念他的女朋友，所以在读圣经的时刻，白纸黑字读来读去，看见他女朋友的脸型出现在圣经上。哇 ，Ann Scott 实在好了不起。结果，谁做晚上布道会的讲员呢 ？Ann Scott 脱口而出，就李顺长做了。我是说，胡明，我才信耶稣2年半呢，党龄太短了吧？你们知道什么叫党龄吗？结果旁边我太太在冲人说：“好了好了，就你了。”我当时发现义不容辞，只好慷慨就义，答应下来，花了3个月的时间好好祷告，读了好几本书，一共讲了4堂道。没有想到上帝非常祝福刚刚开始学习服侍主的人。很奇怪的，你一生当中开始服侍主，无论做什么一定很有果效，因为上帝知道一件事，如果你第一次做这个都没有任何果效，你以后不会服侍神。说你第一次做什么，上帝让你非常成功，等到你很老练了以后，要教导你谦卑，有的时候果效就没有那么好。你第一次做个人传道，对方一定信耶稣，你信不信？要不然你来向我传传看。我一定会信的。哇，感谢上帝，250个中学生去关渡基督书院参加夏令会，有一半的人没有信主，上山的时候一半的人没有信主，下山的时候没有一个不信耶稣的。哇，我现在还怀念，常常出去讲到30年前觉知的人，现在告诉我他现在做了传道人已经20年了。哎，我最怀念 Ann Scott 给我机会，从那一次讲道以后我就讲道上瘾了，我现在好喜欢讲道，坐在台下吃饭的时候我都不讲话，一上台讲话就有精神，你们说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 Ann Scott 给我机会，我很怀念他，他肯定我，他爱我，尊重我，接纳我。我发现耶稣基督也是用这个方法，他肯定我们说，你们只要信靠我，你们是上帝的儿女。他爱我们，所以为我们的罪牺牲在十字架上， 他尊重我们说，你们奉我的名祈求，在天上一定垂听。他接纳我们说，在人类还做罪人的时刻，我已经使你们与上帝和好。第二个秘诀，人际关系要很好，你要建造一个内在健康的自我形象。因为一个人内在自我形象跟外在人际关系之间有一种对应的关系，换句话说，你真诚的自我肯定，你更有雅量去肯定别人。你真诚的爱自己，你更能真诚的爱别人。你拥有自尊，你更能尊重别人的自尊。你真诚的接纳自己，你更能真诚的接纳别人。因此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人际关系会更加美好。为什么呢？一个不能肯定自己的人，一定忙着去找别人来肯定他，他哪里有时间去肯定别人呢？一个不能自爱的人，心中没有爱，他很难爱别人，因为他心中没有爱，他不可能给出他自己心中所没有的爱。一个缺乏自尊的人，很难尊重别人，因为他连自己都不尊重。一个人不能接纳自己，很难接纳别人。哦，我发现我们华人教会，感谢上帝，美国人赚了钱，一年的时间花两个礼拜的时间 vacation 把它花完了。我们中国人比较厉害，节俭节俭，存钱存钱，股票股票，房子房子，那最后慢慢我们就存款以后，哎，过了十年以后，我们生活很好了。所以大部分中国人开的都是很好的车子，感谢上帝，中国人教会旁边停的车子都是什么呢？要不是 Acura 就是 Lexus， 还有人开 Mercedes-Benz。 哇，我们教会有人开好车子 Acura Integra， 但是我们教会刚好坐落在一个贫民区，那些有色人种平常既不努力工作，稍微赚一点钱去喝酒 vacation， 把钱花光，看见我们教会的人开了那么好的车子，心里非常嫉妒。所以这些人既不尊重自己也不尊重别人，你猜猜看他们做什么事啊？他们就这样啊，你这很好的 Acura 的车子啊，他的手上拿了一个东西，这样走路这样走过去，走完了以后你的车子怎么样了啊？刮了一道痕，去修理要$500。哇，那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呢？哎，你们知道啊，在美国这里有一种人，在纽约地下铁的火车上面，专门三更半夜，工人通通都下班以后没有人的时刻，他去拿一块油漆到处去喷，这样，告诉工人说到处去喷这个东西。谁知道这种人做的这个动作，英文叫什么？叫什么？谁讲 graffiti 的？刚刚又是谁讲的？请举手。好，来来，他英文很好，我们替他拍手。哎，这个叫 graffiti， 对了 ，GRA 怎么样 ？FFIDI， 哦 ，graffiti 叫做涂鸦。不信，美国有一个 Dayton Ohio 的年轻人跑到新加坡去 graffiti， 邀了两个新加坡人到处去喷人家汽车，没有想到被新加坡的警察抓到了。新加坡这样说：哼，哪一个人 graffiti， 脱光了衣服打40大板。所以通常脱光了衣服通常是打哪里你知道吗？哎，不要讲出来吧，知道了就好了，知道了就好了。通常打哪里啊？打臀部啊，比较漂亮的语言叫臀部。要不然如果用华语来表达了，是打脚穿。你听不懂美国这样说，我是大国，你还敢打我的公民呢？新加坡又怎么样？犯法应当打。美国说好，你如果打我的话，那么你不要跟我做生意。新加坡想一想，哈，稍微打这个人一下，$500亿生意不能做，要有差不多20万人失业，何必为了打一个人 20万事业呢？新加坡的总经理叫吴什么东西的？啊？啊？吴作栋，说好好好好，打39下就好。哇，那个人就挨打了。哎，我发现新加坡政府真是非常有骨气，只有扫一下。哦，我现在发现一件事了。那个人为什么要到处去喷人家油漆呢？你知不知道那些没有钱的人就恨那些有钱的人，觉得这些有钱的人通常就欺负我们。事实上我们中国人非常努力工作，可是他既不爱自己也不会爱别人。我怎么知道一个人不爱自己不能爱别人呢？原来我吃过这个亏。在陈水扁改革台北市的市政以前，你要办理出国的话，那些小官价值非常大，官阶很小。我当时要出国，必须到内政部办理宗教人员出国手续。我一走进去，那个人就大声喊：“来干什么的？”我说：“我要申请出国。”哇，自从陈水扁做台北市市长以后，现在还有改善。你一进去，他马上给你一杯茶水，说请喝，抽一个牌子坐在这里讲。哇，难怪他会当选总统。过了一个礼拜以后，我收到一封信，这样写：查李军申请出国与规定不符，爱难照准。啊，我念得很准哦，你们信不信这几个字？我就在去内政部，我说为什么不能呢？他说：李先生，你难道不知道吗？宗教人员申请出国，你是国家重要建设人员、土木工程师，你不能出国。我就说：哎呦喂呀，我已经10年不做土木了，我都做传导。他说：谁告诉你的？我说：怎么样？他说：真的10年不做就可以出国？我说：你告诉我的、啊，我要见你的部长。结果去见部长的时候，部长好客气：李先生，你有什么事请坐，倒茶。那个人只好乖乖把茶倒来。哇，那一天我才知道，一个大官，因为他已经肯定了自己哦，他不需要装架子来摆威风满足自己的欲望，但是那些小官平常被大官骂惯了，有一天你落在他手底下申请户口成本啊。哈哈哈哈，哇，他就摆起架子来了。所以我在我们教会讲道的时候，我告诉大家说，我们真是需要上帝的肯定，我们才能够肯定周围的人，我们接受上帝的爱，我们才会爱周围的人际关系会更加美好。我说用国大陆还有这款事情，这官较细吼，威风叫威风的。有一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马上站起来，他说：牧师，中国大陆也有这个现象，这个现象叫做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啊，哇，我现在才发现，一个人如果不能爱自己，很难爱周围的人。一个人不能肯定自己，很难肯定周围的人。哎，你们觉得我讲的有没有一点道理？啊，有没有一点道理？所以我们都已经接受了耶稣的爱跟肯定以后，我们比较容易去爱周围的人，肯定周围的人，这是基督教最伟大的地方。原来神己人中间是有连带关系的。你跟自己的关系如何影响到你跟别人的关系呢？一个人低自我形象引发了7个心理坐标转移症。你看别人骄傲，其实是自己过分自卑。别人在肯定他自己的时候，因为你过分敏感，所以你看别人骄傲。你怀疑别人排斥，其实是不能接纳自己。别人讲2-3句话，你过分敏感。论断别人，其实是缺乏自我肯定，透过论断别人来抬高自己的身价。玩弄别人感情，其实是自己情感过去受过伤害，透过玩弄别人感情来显示自己的威风。喜欢纠正别人，其实是掩饰自己的弱点。看别人霸道，其实是自己惧怕权威。谄媚讨好别人，其实是缺乏自信。如果我们心里的这些创伤没有得到医治，我们很困难对人际关系做出正确的反应。全世界心理健康的只有2个人，一个已经去世，另外一个还没有出生。 假如是历史上心理真正完全健康的话，只有一个人，就是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他不把自己交托给世界上的人，约翰福音这样说，因为他不需要外在这些人的说话来肯定他自己，他已经在上帝的面前，他自己就是上帝，完全的知道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所以他的行为言语动作完全可以把持得住自己。我年轻的时候做传道的时候，曾经做错一件事，现在回想起来还要在上帝面前认罪。为什么呢？因为我当年两年半就蒙召做全世界的传道人，那时我开始辅导一个团契，他们都不服气我。我做了一年辅导，那个团契从八个人变成七个，建中夜校补校团契再做一年变成六个。有一次他说，辅导你已经在这里做了一两年辅导，所以请你讲道吧。我就上台讲道，我一讲，挪亚一家六口靠水得救，底下也有人说，不是六口了，是八口了，八口。但感谢上帝，虽然我的圣经知识不多，但我热心服侍上帝，现在服侍了三十一年以后就比较老练了。算了，刚刚开始服侍的时候，所有那些做学生工作，像大学生、中学生讲道人都非常厉害，现在都是华人教会相当有头有脸的人。所以我就很佩服其中一个老资格的同工，他有多厉害呢？他长得非常英俊，太太很会弹钢琴，又会讲英文，又会讲华语，又会讲台湾话，又会讲广东话。最厉害的是他一坐下来，旁边女生就围过来，我一坐下去，女生统统走了。哎呀，我就非常佩服他了。结果我就一言一语一行一动统统都笑话他。他看见教会里面主日学的小朋友走出来，用手摸他的头，那我就开始也学他说，好，你是用左手摸的，小朋友，你今天主日学好吗？我也学他。后来他改变姿势，摸他的时刻是将这两个手指头在一起，这两个手指头在一起，另外一个手指头分开，这样摸他，就这样摸他。后来他要改变策略是这样，你会不会？你会不会？你会不会？你再改变一下，这样合起来，然后又改变另外一个手指头，你会不会？哇，我就学他，他怎么学都学不像，我都不知道，我心里在暗暗嫉妒他的才华。有一天我们玩躲避球，有没有人知道什么叫躲避球？哈，有没有人知道hit or miss？ 我说佩服的传道人在里面转鬼经，躲避球是你要么就没有被打中，要么你打中的时候你一定要接到球。结果我被打中，没有接到球，所以我出来做鬼。我说佩服那个传道人还在里面转，我的朋友把球掉到这边来，这很厉害的传道人就急急忙忙往另外这边跑，我的队友就把球掉到这边来，他急急忙忙往这边跑，往我这边跑。这时我的队友把球传导到我的手上，我所敬佩的传道人刚好在我眼前，他一看见球已经到达我手上，一着急转身要逃，脚没站稳，一屁股坐在地上。这时我只要轻轻地把球往他的脸上一丢就可以，但是我不知道哪里来那么大的力气。他真的很厉害的啊、哦！他有多厉害？站着能讲道，坐着能辅导，跪下能祷告，躺下一下子就睡着。哇，我不知道哪里来那么大的仇恨，身体转后270度，然后用力摔在他的头上，球又弹回来到我手上来。他站起来拿手帕把眼泪擦干就出去了。这样事隔将近20年， 有一天晚上我祷告的时候，上帝忽然对我说话，说李顺长，你那个躲避球为什么丢得那么重呢？我说上帝啊，你还记得啊？哇，我向上帝认罪了，现在我才知道我为什么把球丢得那么重呢。我现在做分解动作给各位看，想看我分解动作的请举手。想看分解动作，哎，这么少人不做分解动作。啊，当时这个分解动作是这样的啊，电光一闪，你的一个人的意识只有管大概一秒钟的思考，只有七个字，但是你潜意识所管的有千万个，你的记忆、朋友的脸容、从前所学的数学是一个庞大的记忆体，还有人类的本性，这个潜意识的反应是不需要经过思考的。我当时看见他已经跪在我面前了，我当时分解动作是这样的：哦，你厉害哦，哦，你站着能讲道啊，哦，你坐着能辅导啊，哦，你跪下会祷告啊，厉害在哪里？哇，哎，你们笑我哈，你们信不信这种潜意识的本能的动作是可能的？你们信不信？啊，哎，不要笑我，我没有比你们好一点，也没有比你们差一点，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恩惠。所以当你真正的信靠耶稣基督，逐渐让圣灵在你心里做工，靠着背诵圣经上的应许，你整个的人格潜移默化以后，你真正能够从心里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来，人际关系会更加美好。哎，觉得我讲的这个真的有一点道理的请举手，觉得真的有一点道理的。对，我们都要求耶稣基督怜悯我们，因为他的心真的像就是上帝那样的完全。难怪圣经是这样说的，马可福音第十二章三十节这样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爱主你的神，其实就是说要爱别人如同自己一般。 Love the Lord your God with all your mind, with all your heart, with all your will, with all your strength, 然后你要爱别人如同爱自己一般。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爱上帝才会爱周围的人，因为上帝所创造的我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我。第二个应当爱的是自己，第三个应当爱的是别人。我的前辈大概现在80岁的传道人都说，第一个应当爱的是神，这个我们完全同意，但是他们说第二个应当爱的是别人，第三应当爱的是自己。那我在第二点跟第三点的话有一点别的意见。我观察人生，读了圣经发现，我们每一个人第二个应当爱的是自己。为什么呢？根据文法上来说，好，刚刚那一章再放一下，根据文法，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爱主你的神，其实就是说要爱别人如同爱自己。请问第二个应当爱的是谁？哎，你认为上帝创造我真的是什么都有都没有，请问你这样想是符合上帝的思想，还是一种很自卑的想法呢？文法上来说应当第二个爱自己，从心理学上来说，一个人如果不尊重自己，他非常困难尊重别人，不爱自己他很不可能爱别人。所以上帝告诉我们的这种爱，好，下一章，好，这种的自爱可不是自私，这种的自我接纳不是自我中心，这种的自尊不是自义，这种的自我肯定不是自恋情结，乃是一种健康的爱。所谓健康的爱，就是上帝创造一个独一无二的我，是有缺点有优点的，因此我的缺点教导我谦卑，我的优点教导我要非常的感激上帝。一个人一旦到达这个程度，那么我们很自然就可以在人际关系上面有更好的表现。前面那一章，所以一个人一共有三个 dimension， 三个尺度。所谓我们与神的关系就叫灵性 spiritual， 我们跟自己的关系就叫 psychological， 叫心性，我们跟人的关系叫做 social 群性。我们跟神的关系会影响到跟自己的关系，也会影响到跟人的关系。因为上帝肯定我，所以我肯定了自己，我更有雅量肯定别人。因为上帝爱我，所以我爱自己，我也爱周围的人。因为上帝尊重我，我尊重自己，我也尊重周围的人。因为上帝接纳我，我接纳自己，也接纳周围的人。就是基督教最美丽的 精华。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一定会有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基督教最伟大的地方。
好，
来，第四个定律，人际关系一定要主动。要别人喜欢我，我先要喜欢别人；要别人对我有兴趣，我先要对别人有兴趣；要别人先爱我，我先要爱别人；要别人对我有好印象，我先要对别人有好印象。耶稣基督就是用这个方法征服我们的心。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这样说：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常常有很多的基督徒这样说。我来教会，但系人无人来跟我讲话，你先跟别人讲话，人就跟你讲话啊。我来教会，看大家拢无听心的，你心有听心，别人就有听心吗？所以，我发明一句很好听的话哈，我们大家把它背诵下来，叫做“与其咒诅黑暗，不如点亮蜡烛”。大家一起说，预备，来，与其咒诅黑暗，不如点亮蜡烛。与其咒诅没有人来爱我，你先去爱别人。好，下一句话讲得更漂亮。与其抱怨周围人冷漠，不如伸出友情之手。预备，来。与其抱怨周围的人冷漠，不如伸出友情之手。哦，我对我太太的时刻就是使用这个主动的方法，果然她就有反应哎。当时我是农夫的儿子，她是海关税务司司长的女儿。他姓潘，还好我没有姓高。哇，要不然不得了。好，我对他有兴趣。为什么对他有兴趣呢？我发现一件事，他的祷告很有深度，他也很爱耶稣。你们信不信一个女士很爱耶稣，很会祷告，圣经很熟，而且灵性很好，真的有一种吸引力，你信不信？啊，信不信？哇，我就想跟他做男女朋友，但不知道他的反应如何。当时他是台北地区中学团契总负责人，手底下四十几个辅导，我是其中一个最小的团契的小辅导。我想我面临四十几个人的竞争，不知道他是不是会看上呢？所以我就开始试探他。我说，岭南公共汽车改道，因为你们家附近正在挖水管，你回家路很黑，我骑摩托车送你回家好了。当时我的摩托车在台湾不是有很有名气，有名气的叫做光阳，但我买的那个叫新山东。台湾的话是这样说的：新山东、古山东、修理修理、古卡山东。在那讲真正有新山东，这个我都拜会唱一首，这拢六十岁以上的，啊？哇、哦，真正有影嘞吼，新山东。好了，结果他竟然答应让我带他回家。你说我用新山东载他回家，对女朋友不太礼貌。我要告诉你，我那一部新山东是三部 Benz 的价钱呢，因为我爸爸卖了300坪土地才买了那一部新山东的摩托车给我开耶，300坪土地现在已经三部 Benz 了。好，那通常男生骑摩托车的时候在台湾是这样跨坐，那你是坐摩托车的时候不能这样旁坐，是不是叫旁坐？啊，叫侧坐。好，结果他害怕。我摩托车加速的时刻，他掉到地上。哇，通常，哎，路诶，哪里挑都怪，时间去后哪没摘，时间弄安尼切，右手背着皮包，左手后面紧紧哇握住铁板，后面有一根铁板，哎，知道这个人请举手，是真的这样的。哦，接到你咋不会？好吧，哎，结果我载他回家，载了3个月以后，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有一天我载他回家的时刻， 他并不是右手背着皮包，他是左手背着皮包，右手开始抱住我的腰部。再过两个月，更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想知道的请举手，想知道的。哇，更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我发现一件事，他抱我的那个右手抱得好紧哦。哇，好了，这个时候我知道时机成熟。所以有一天早上他去参加夏令会，在淡水有没有一个长老会的中学叫淡江中学，有没有？淡水有没有？好，前一天我就洗了澡，把我的裤子洗来以后放在我草席底下睡一个晚上。哎，你们知道为什么要把裤子洗来放在草席底下睡吗？谁知道？谁知道为什么？啊，为什么？对啊，当时没有熨斗啊，所以我们都是这样做的，对不对？要一点同情我，我真的是这样做的。啊，第二天又把摩托车擦得很亮，早上洗过头以后，然后抹上斑顶发蜡。那我开车一直到淡水淡江中学，其他的那些辅导一看见我穿得那么漂亮，摩托车上的那么亮，上来了找女朋友，其他人自动就很识相离开了。这时在一棵树底下，远远的淡水河夕阳西下的时刻，在太阳的照射之下，淡水河闪闪发光，天上有云在飘，树上有鸟在叫，微风吹过我的发梢，把丹顶法拉的香味吹进他鼻子里，